啊，小雨茶厅在教会和团契当中有一定的功能。我们已经提过，在今天早上第一堂的时候提起教会最少四个功能。第一，教会可以崇拜，一般的社团没有的。第二，教会可以传福音，把基督耶稣救赎好消息带给世界上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第三，在教会里面有教导，所以有主日学的老师告诉我们新约旧约的真理。最后一个，教会有彼此分享、彼此相爱的功能。主日崇拜我们听牧师讲，主日学听主日学老师讲，布道会我们听布道家讲。可是如果没有小组查经弟兄姊妹们有分享的机会的话，那么非常困难创造教会的归属感，你的归属感。如果有小组查经，就有机会弟兄姊妹们彼此分享、熟悉、一起带到。所以小组查经是很重要的。我们给小组查经下一个定义，所谓小组查经就是六个人到八个人，由一位小组长带领，以讨论的方式来研读圣经，为了要找到圣经的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这个定义一共有三个特点：第一，人数最好是四个到八个；第二，是以讨论的方式，不是用演讲的方式来研读圣经；第三，研读的对象是圣经这一本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小组查经既然是用讨论的方式来研读圣经，因此怎样设计启发性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为了要能够捕捉到好问题，我们必须好好的学习如何预备。耶稣常常发问，在圣经里面至少他问了好几个问题，为了激发当时的听众思考。比如十二使徒跟随主耶稣传道、医病、赶鬼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耶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一个问题：你们说说看我是谁？有人说啊，你是以利亚，古代的先知，你常流眼泪，像以利亚一样，不像耶利米一样。你是古代的先知以利亚，你从天上可以降火，像以利亚一样。还有人说你就是施洗约翰又复活，因为两个人都很会讲道。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他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一个人有大小两个儿子，对大儿子说：你到田里面去做工吧。大儿子说：好，我去。结果不去。小儿子说：我才不去的，我要看电影。后来懊悔就去了。哪一个比较爱爸爸呢？耶稣这个比喻是讲到罪人跟文士到底哪一个是更爱神的。他也问了一个问题，你们看看哪一个会回答这个问题就很棒。大卫曾经在诗篇里面这样预言哈，父神对我主基督耶稣这样说，说我要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这位基督既然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会在写诗篇的时候称呼这一位基督是主呢？因为父神对我主基督耶稣说，我要使仇敌做你的脚凳。结果这一位基督竟然是大卫的子孙，大卫为什么会称基督是我主呢？你们哪一个会回答为什么？你看耶稣发问哦，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神亲自身为大卫的后裔。你看耶稣发问，从教育的效果来说，有没有人学教育系啊？我看见一个林冠良做这个。还有谁是学教育系？很好，好。还有没有人学儿童发展心理？有没有人学不正常的心理？你看耶稣很会发问，因为从教育来说有几样我们透过五官来观察可以学习到很多。可是请问哪一个学得最快呢？听，我保证你们，如果你没有思想，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过了一个月以后，你能够想起黄纯旺牧师、李顺长牧师他们讲一些什么吗？能够记得10%，很了不起了。可是如果你不但听而且看过了，过了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记得25%。假如你不但听了而且看了而且想了，你可以记得40%。只要你又听又看又想，最后你还发言出来讨论，过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记得60%。最后你不但听看想讨论，最后还自己动手做过，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记得80%。所以讨论学习的效果远比纯吃茶的听、纯听要好得多。一个好问题最少有这六个功能，它能够引起思想。请问耶稣为什么要问门徒我是谁呢？啊，大家可以思想。 一个好问题，第二可以澄清疑难。比如当彼得回答说，你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称赞他说，这是我父所指示你的，彼得你实在是有福。后来耶稣说，我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彼得就拉着耶稣的袖子说，主啊，千万不可如此。耶稣马上骂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们来错地方。有一个好问题，刚刚耶稣才称赞彼得，为什么现在骂他是撒旦？你们的牧师，你们迟到聚会的时候有没有骂你撒旦出去？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哪一位牧师骂人是撒旦，可是耶稣竟然骂自己亲爱的首席大弟子彼得是撒旦。那耶稣为什么这样骂他呢？你看，这可以澄清疑难。谁知道为什么耶稣骂他？可以澄清疑难。好问题也可以指引方向。比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就是耶稣的名字，其中有一个耶稣的名字是我是葡萄树。那么巴勒斯丁一带地方有三个重要的作物，除了葡萄以外还有无花果，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是什么？橄榄树。橄榄可以压油让女生抹脸。无花果可以做什么？没有开花会结果的，真的，无花果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不知道。无花果可以吃。那请问葡萄树有什么作用？耶稣才用葡萄来表达自己的，葡萄树有什么特点啊？这可以指引大家思考的方向。第四，一个好问题可以加深印象。你查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你就说保罗用三个比喻来形容一个基督的好仆人，有什么形象呢？他是无愧的工人，他是贵重的器皿，还有呢？提摩太后书，好，你们去看，一共有三个，一个好的工人的形象，哈，这是加深印象。一个好问题也可以抓住重点，让你抓住重点。比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一节，那里说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里面一共列举了七个基督徒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到的福气。你这个问题一发，马上抓住重点，我们好好查看看哪七个福气，啊，每一个人都去找，抓住重点。好问题也可以促进沟通。请问你，你一生当中最觉得有主同在的时间是什么呢？哪一个时刻？每一个人就可以分享一点经验，可以促进沟通。当你开始准备小组查经的问题设计之前，你要做好很多准备的工作。一开始把圣经多读几次。当你在预备时，请你把这三件事情放在心里。这三个呢是基本前提 presupposition。第一个，请你记住，请问这段经文本身的中心思想在哪里呢？你把这个存记在心，你的准备就不会离题，就不会见木不见林。你们如果爬山去碰见熊， Wisconsin 有没有熊？有没有？在明尼苏达有没有碰见熊？ California 山上有很多熊。你去爬山，哇，对面来了一只黑熊，刚好跟它一起出现了几只蚊子，那熊已经走到靠近你这两三步的地方，你在这个时候会不会说，讨厌的蚊子，哪里来的？请问你们那个时候会不会打蚊子？啊，那个时候最要紧的是什么？最要紧的是对付这一只熊，看它有什么动作。蚊子已经不要紧，可是我太常发现很多基督徒在小组查经的时候都在打蚊子。请你准备的时候，第一点要记住的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主要的教训是什么，这样你就不会离题太远。你查到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雅各井旁叙家那里谈论活水，第一个问题一问，所有的人通通都躺在地上。请问那个妇人留下水罐子，这水罐子代表什么？哈，哇，这个离题太远了。当你在准备小组查经的时候，第二个你要放在心里，请问我的对象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免得不切实际。他们有什么需要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得到供应跟满足。第三，请你心中设想好，抓住一个问题问你自己，我说要带领小组查经的对象他们的程度如何，免得问的问题太深，免得问的问题太浅。你问说，哎，新约圣经第一卷是什么，那大家都不敢回答，因为回答就变成傻瓜。这马太福音这个不要问嘛。如果你的问的问题 太深了，请问启示录里面的那一条大黄龙后来怎么样？我又不是看电影的，我怎么知道？我问的太，你对象的程度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好了，然后现在把你所要研读的那一段经文，中文圣经、英文圣经，如果你懂希腊文，还可以拿出来摆好。好，做一个祷告，求主帮助你，把那一段圣经读五次。当你读的时候，要准备，请你记得要做这三个准备的功夫。第一个是 observation， 要看圣经到底说了什么 ，what does it say？ 圣经的事实出现了什么人事物，有什么连接词，有什么重点。这是 fact。 第二个 interpretation， O-I-I 就是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你要问自己说 what does it mean， 这就是事实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真理呢？继续读，读第三次，读第四次，读第五次，你要读出 application， what does it mean to Christian life， 这段圣经对我们日常生活基督的生活来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张开眼睛看了又看，免得圣经所讲的你没看见；张开眼睛看了又看，免得圣经没有讲的你看出来了。要看得非常准确。我告诉你们，平常人的眼睛跟歌星的眼睛是不太一样的。平常人的眼睛也跟作家的眼睛不太一样，画家的眼睛也跟你不一样。请问为什么作家可以捕捉到在菜市场卖菜的那贩夫走卒，那有什么故事好写嘛？可是他写出来的故事就是好像是一个有血有泪，那实在是一个人，那个卖菜的，哎呀，他就有这个本事。徐志摩等等就有这个本事，我是天空里面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到 Madison 的波心。我来了你不必惊讶，我走了没有信耶稣你也不必欢喜。你看嘛，哎呀，他们怎么会写这种呢？我们就写不出来。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道路等等。偶然，哇，他怎么会写这样呢？你就不会。我告诉你，因为你的眼睛跟他的眼睛不一样，你的诗人的情怀敏锐的感触力跟你不一样，你就需要锻炼这种眼力来读圣经。那画家为什么可以捕捉到哈？你看他纯白耶稣的衣服，复活的时候所画出来的那个折缝里面只有一点点黑影哈，稍微黑色跟白色对比起来，你就画不出来。为什么？你的颜色的敏感度跟他不一样。那我向你保证，你们读圣经跟戴牧师跟黄牧师敏感度也不一样，你就需要训练这种眼力。哎呀，我真是害怕有很多的基督徒，圣经没讲的他都看见了。Observation, fact。好好的找出来，如果圣经所没讲的你看了、这太过分了，可是圣经有讲的你没看见，那就太可惜了。我知道有一些女生跟男生常常看见那个女生怎么样表达的，他就说回家那天晚上想了半天，在团体聚会的时候为什么哈，那主席一发问他就看了我一眼，而且那个眼睛的角度哈这样勾过来。什么意思呢？啊，人家没有什么意思了啊，你看的太多了。可是圣经上常常有许多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读出来。我告诉你，你们常常会看错。我举一个例子哈，请问你这是什么？意思说一个人有一百只羊，丢掉了一只，他就把九十九只撇在某一个地方，翻山越岭去找那失明的羊，请问那九十九只放在哪里？有九十九羊，按我一起同得羊难虎皮，但有一次迷路三千等等。请问那九十九只声音说放在哪里？啊，理论上应当放在哪里？把那九十九只撇在哪里？
羊圈。
对，羊圈里，羊圈里，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可是你注意读，你们一定没有读到，是撇在旷野。你注意看，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他就扑倒在地上，有光照着他，眼睛瞎了。那请问当时他的交通工具是什么？谁知道？骑什么？谁知道？骑马还是骑驴？赞成骑驴的请举手，赞成骑马的请举手。啊，公公红片啊。他当时走路了。 以圣经上说他行路正进大马士，那不是坐十一号公车是什么？行路进大马士。那你为什么有骑马的印象呢？因为主日学的老师每一次讲到扫罗悔改的故事的时候，他那绒布上面都剩什么？一只马。你的印象是这样来的。所以读圣经要读到非常的详细，圣经所没讲的你不要看见。有一些人正在谈恋爱如火如荼的时候，每一次打开圣经就看见他的脸，呵呵呵，是不是？那圣经有讲的你没看见，那就太可惜了。我要问各位，保罗有赶鬼的，有这种经验？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腓立比他赶出一个附在使女身上的鬼，那一定是一个女鬼，因为附在女人身上，是不是？好，他赶鬼的时候，他医病的时候有按手，那保罗这次赶鬼的时候有没有把手按在那个使女的身上，说我吩咐你，你不准出去，你不准附在这里，你要出去，有没有按手？请问谁知道？替人家医病的时候，牧师替人家医病祷告，有没有按手在人身上？大部分有。赶鬼有没有按手？
没
有。为什么没有？谁知道？那保罗当时一转身讲一句话，那个鬼就跑了。请问为什么呢？好，我们需要锻炼眼力。以前我们在小组操练训练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了一根蜡烛，这上面有一个火焰，请你们讲吧，你们看见什么？哇，全场一百多个大专的学生举出来，最少七八十点，火焰有三层吗？哦，是手拿着的啦。那个蜡烛是白色的啦，哇，等等，讲了七八十点。科学通常都有先观察这宇宙的万象，我们要读圣经 observation， 然后从这些万象当中归纳出一定的定律。哇，原来丢东西是抛物线的，所以有重力加速度，重力加速度多少，所以初速度多少，射出去的角度多少，就可以计算，这是真理。最后应用，哦，原来高的地方有一种压力的位能，所以石门水库可以发电。应用，你读圣经就是要观察，再加上那事实背后代表什么真理，再加上应用。你观察的时候要注意 who, when, where, what, why, how, wherefore， 七个 W。 who， 比如约拿丹跟大卫结盟说我永远拥护你，那约拿丹你如果知道他是谁 who， 你就觉得约拿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扫罗是第一任国王，后来神说扫罗你不配做我的王，另外立大卫做王。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哎，我们中国人说约拿丹是谁？是王什么？
王子，
哎，太子，哎，是王子，哎，他要承继王位的，哎，他竟然甘心情愿放弃自己的王位，说上帝恩待你，拣选你做王，我拥护你，这好了不起。所以约拿丹战死的时候，你们去看大卫写了一个哀歌，一个晚年，那里面那文词是非常丰富的，大卫非常爱他。你如果知道约拿丹呼他是谁，你就会感戴。When， 比如说在提比利亚海边，当彼得那十一个十二个使徒去打鱼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彼得跳在海里面游泳到岸上，争取三分钟跟耶稣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后来耶稣问他说，问三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假如你们知道彼得提比利亚海边跟耶稣在一起的时间是他三次否认耶稣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他要穿着游泳裤赶快游泳到岸上。圣经里面光着身子，那一定是穿着游泳裤嘛，对不对？哎呀，他不然穿什么嘛？啊，你看，你如果知道那是在什么时间等等，这是论述性的经文 narrative， 有时间、人物、地点等等。假如是论述性的经文 discourse 的，比较复杂，你要观察这么多东西，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细讲。我很快的念过，每一个我都可以举例证，你们最有兴趣哪一个？你可以告诉我哈。你要观察动词，观察名词，观察连接词，平行的结构，重复的语句，观察它的背景，它的要节，它的 logic， 中心思想，它的发展 movement， 它的问题所在，观察它的对比，光跟暗的对比，观察它的比较，耶稣跟摩西的比较，观察它的转成、起承转合，观察它的解释、段落跟因果。你们对哪一个有兴趣？我举一个例子，有没有？这论述性的，好好观察啦。观察完了以后，这事实的背后一定代表某一项重要的真理的，你要解释它。比如耶稣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落在路上的飞鸟来吃了， 有落在凸起石头地的，发芽很快，太阳一晒就枯干；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挤住了不能结实；有落在好土里的，结实30倍，多少倍？还有多少倍？60倍，还有呢？100倍。谁知道结实100倍的五谷里面有哪一种会结实100倍？一数数，一数数能不能结实100倍？你有没有算过？它有一种会结实100倍以上的，是向日葵。稻子跟麦子能不能结实100倍？30倍到60倍，很好。那请问，耶稣讲这个撒种的比喻代表什么真理？你们知不知道？耶稣说，如果你是出去传福音的人，撒种子的人，那听你讲到传福音的对象，会对福音有四个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拒绝，有的人很快相信，父母一逼迫，跟你断绝父子关系，马上就不行了。那还有一种，哦，我不信，我进来，我要信。但是呢，他一跑到加州哈，房地产、股票一来，他通通什么都忘记了。还有一种人，是真的好好专心听到，后来能够为主做见证。他说，你每逢出去撒种的时候，一定有四种不同的反应。这是真理，这是解释。好，最后应用 What does it mean to Christian life? 那么这个撒种的人既然出去撒种，会有四种不同的反应。那请问你，如果你是传道人，你是撒种的，那你听了耶稣这个比喻，对你有什么教训？我告诉你，最大的教训是这个：传道人既然时间有限，教会里面200多个人，他最优先照顾谁？请问这四种土，他最优先照顾哪一种？最优先照顾师母，这个不用你讲啊。最优先照顾谁？最优先照顾那有心追求的，将来能够结果子的。不过如果你行有余力，还有额外的时间的话，有人刚好卡在石头是哪里呢？进化论。有人卡在石头那里是什么呢？哇，创造呢，还是什么？你如果有时间一个一个搬动石头让它变成好土的话，那你就去慢慢的跟它磨吧，磨进化论，磨神为什么存在等等，可以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要把原来的土浅石头地化成好土的话，要搬动多少石头？进化论是第一个。还有吗？你们还搬过什么石头？到底有没有上帝存在？好，还有搬过什么石头？你们没有搬过石头啊？啊？我没听见，对不起。自我中心，这信耶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自我中心要一块一块搬，好，非常好。请问你如果是一个听到的人，这一段比喻对你有什么意义呢？你要反省自己，到底我的心田是那刚硬的混凝土地呢，凸浅石头地呢，还是荆棘，还是好土等等？这是应用。我来举一个应用哈，每逢圣经讲我们基督徒应当经常认罪的时候，是提到我们一认罪，我们就会有属灵的进步。不过这个应用很复杂。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我要请问你们，基督徒应不应当每一天常常认罪？好，认罪会知道自己需要基督的宝血，是上帝一定很喜欢我们，需要依靠他。我们认罪就表示我有缺点，所以我要天天进步。我们认罪就表示我昨天所犯的罪，今天又再重复犯，心里很难过，再多认几次以后就不敢再犯，对不对？因此引发进步。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天天每一次祷告都认罪，对不对？啊，应用很复杂的。有人提过这个理论，你们听过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灵性的进步，不在乎消极的经常认罪，而是积极的经常仰望基督耶稣。因为一天到晚看自己越来越不像话，他的精神跟心理状态越来越怎么样，会越来越 depressed。 哎，这个有没有道理啊？你们觉得一个人常常看自己坏的那一面的话，越来越不起劲，有没有可能？所以应当多多看耶稣基督那一面。你看应用多么复杂，你可以设计一两个问题，所有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讨论得很有兴趣的应用。好了，你已经读了，观察了，你已经解释了，后面有真理，你已经应用了。你读完以后，现在你要把你的心得化成问题，用这些问题来刺激所有参加小组的弟兄姊妹们思考。怎么做呢？我告诉大家有几个方法。第一个，你就啊，我的 observation 是这个，我觉得我看见了很丰富的亮光。观察事实，你用一个问题来问，你所已经找到了答案，期待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找到这个答案。好，你写一个 old 的问题。 然后 interpretation 也把它化成问题， application 也把它化成问题。或者你一念中在读的时候，虽然自己还没有找到很丰富的亮光，你已经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问题，自己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呢你可以把它化成问题，自由联想。或者你在准备的时候，自己找不到什么非常好的问题，你就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段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重复呢？借着这些问题来刺激你能够找到这一段圣经的重要教训。当你们在做准备的时候，自己最少要把这段圣经读5次以上，慢慢默想，最少要2个钟头。做完了你再去看其他参考书，千万不要第一次就看其他参考书，因为你一看其他参考书的时候，你的思想会受到它的控制，你不由自主的就照着它的思路来发展。可是毕竟是你自己读圣经，人家解释给你的不是第一手的资料，请你们记得要等你说预备工作都做完了以后才去看参考书。参考书有这几种，中文圣经就有好几版，你们知道有文言文圣经，谁知道谁看过文言文圣经？哦，很好，有文言文圣经，有文理译本。谁知道我们的圣经真的有广东话中文圣经？谁知道看过广东话？哇，广东话真的有。哎，你们信不信有台湾话圣经？信不信啊？真的有。哎，好，现代中文译本我们常用的这个叫和合译本，除了这个以外，中文最少还有2个现代语言的版本，叫什么？圣经新译本，差不多10几年前出来。还有一个是什么？Living Bible， 相等于英文的 Living Bible， 中文就有这几种。那英文更多，有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和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或者是 Revised Version 等等，每一个都有好处。你如果能够读其中的3个版本就好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读英文圣经啊，有许多文法英文有的，中文没有。比如在路加福音第15章，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把网下到船的右边打鱼吧。彼得说好了，我下看了，下一网，下网打鱼，就得到满网鱼。他马上跪下来说，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捕到满网鱼应当高兴啊，捕到满网鱼跟跪下来，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这个风马牛不相干啊。你们知道谁知道为什么他捕到满网鱼彼得会讲那一句话？看谁知道，这只有读英文圣经才知道。嗯，三明两怎样用广东话讲没关系，我翻译。开玩笑，我只有会听2-3句广东话。好，谁知道？你怎么知道他没信心？对，因为耶稣告诉他说，你下网去捕鱼，把网下到船的右边的时候，那个网是多数，你要下好多网去捕鱼。那彼得说，好，依从你的命令我就下网。在英文圣经里面是单数的。我啊，你是木匠哎，我是渔夫哎，啊，你可以做牛的轭，我从小在加利利的海域里面，潮流时间哪一样我不懂，啊，昨天你还不知道，我已经打了一个晚上，什么都没打着，现在还教我捕鱼嘞，你想想就知道彼得的心理了。好啊，你叫我下很多网，我就下一网给你看了，下一网，哇，没有想到捞到很多鱼，他发现他自己不信赖主耶稣，才会发出那个呼喊，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英文圣经那个 nets， 耶稣讲的是多数，彼得讲的是单数，所以你一定要找很多版本。有一些事情很奇怪啊，但主耶稣基督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了，谁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中文圣经没有每一节都翻译得很好，所以你要找其他的版本。如果你再找得到其他的 commentary， 其他的 encyclopedia 或者 dictionary 或者 theological dictionary， 就非常的好。好啦，你开始写啦，现在写问题，先写重点问题3个，再注意看 OIA 的问题，你说的你的心得设计成问题。通常你的问题如果有挑战性，好问题，有讨论性，欲罢不能，好奇性，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趣味性，哇，这个真有意思，思考性，刺激他能够发掘圣经里面的真理，是他从前从没有想过的，这都是好问题。 然后你试试看，你要设计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还能够换另外一个方法来发问？最好你把它排成六个问题，排成 O O A 问题、A I I 的问题、A A 的问题，或者呢，你把它排成 O I A 的问题、O I A 的问题都可以的。最后大功告成之前，你还要加上四件事。第一个，你还要加上前面一段非常短的引言，那个引言可以帮助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注意力集中到你所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引言，今天早上我们查了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试探魔鬼试探耶稣，我说过引言可以讲什么鬼故事，对不对？西方鬼都是什么样子谁知道？中国鬼是什么样子？拿刀戒啊，有没有听过等等通常在我们民间故事里面所出现的男鬼比较多还是女鬼比较多？哎呦等等，好，这些鬼都不重要，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这个鬼。如果鬼还会让你看见，你一定不要怕他，因为他是小鬼大了鬼绝对不会笨到这个程度跳出来给你看最厉害的魔鬼他用三个招数来试探耶稣，哇，这是一个很好的引言，哇，千万不要有一点加而加出他，每一个人在那里插进去说哎呦哎呦哎呦对不对？那只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好，你还要加上引言完了以后的注释，就是在问题跟问题中间你要加上起承转合的那些解释的部分。比如你读到法利赛人跟耶稣针锋相对的地方，那这些没有圣经背景的人他很难了解什么法又是律什么赛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解释一下法利赛人的由来，文士是谁，弥赛亚是什么意思等等，这是解释的部分。转成使你的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中间能够进行的更加圆滑一点，比如彼得起先被耶稣称赞，然后后来马上被耶稣责备，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做一个简单的启程，说从前的成功，但是从前的成功不能保证以后哪一天的属灵，那你就转入彼得后来对耶稣责备了。好，你马上就一两句话轻松的非常圆滑的带过，那些最厉害的讲员可以简单的两三句话在几个重点中间做起承转合，然后让你呢觉得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自然。传道人都要在这一方面下功夫。最后结论，每一次查完圣经你一定要做结论，而且让他们有收获的感觉。求主帮助我，每一次站上讲台我都告诉自己说，李顺长，你今天所讲的这一段讲单一定要促成每一个会众都做一个决志，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使他决志信耶稣，这是布道会。培灵会呢，已经信耶稣的人促使他更愿意读圣经，更要爱主，更愿意活在圣灵的带领里。每一篇讲道一定有一个目的，每一篇查经一定要得到一个效果，每一次都要改变人心改变人心改变人心。你要做一个结论，让他当天有收获，而且促成他做成一个属灵的决定，更加爱主，更加接近神。最后把你所预备的这些写成备忘卡，你的题目、经文、时间、地点、目的、引言、问题、注释跟结论等等，轻轻松松夹在圣经里面带往小组查经的场地。好，好问题通常有下列特点，能启发思想，引起分享跟讨论，与主题有关，有实际的意义，不会离题太远。第三，适合对象的程度。第四，非常清楚明白自然逻辑关系。第五，观察解释应用三者都是平衡。我告诉你们，有一个速成班，底下有九个方法可以帮助你设计很好的问题，屡试不爽。这速成班你要学习小组查经，单单 inductive Bible study 就需要花很多时间，但现在我告诉大家一个 shortcut，这九个设计问题的方法哈，是一定成功的，不会有一次失败的，而且大家一定讨论很热烈。所以现在暂停一分钟，为了这么尊贵的发现，全世界只有李氏有。你们去找任何其他的那些小组查经的时候，他不会告诉你这九个。为了尊重版权，大家静默一分钟。你这么好的东西，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有这个收获，很难得。好老师哈，可以帮助你们在很短时间里面有很多收获。第一，请你记得哈，神奇的数目字 magic number 一定会成功， 你一问有数目字的，他们一定很努力。今天早上我们说过，魔鬼攻击耶稣怎么样？有怎么样？有五点非常厉害的招数，哇！大家就拼命找货，到底五点第一点在哪里？第二点在哪里？这个数目字一讲出来，他们就会接受到你的催眠的暗示。哦，你讲六点，他就找六点；你讲三点，他就讲三，找三点。有这么厉害？神奇的数目字，比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跟撒玛利亚妇人讨论活水的时候，其中引导这个妇人最后认识他是基督，一共有七个步骤，我们把它找出来好不好？哇，大家就拼命找这七个步骤，真的有七个步骤，你要找八个也可以，有人比较厉害。比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向以弗所的教会自白，我这个传道人在你们中间牧养你们三年的时间，他说我做一个传道人的自白跟态度，服事主的态度，一共有六个重点，我们把它找出来好不好？哇，大家都拼命找到六个了，很奇怪的，你讲几个他们就讲几个。路加福音第六章，彼得得到满网的鱼，你就说在这里一共发生五个神迹，哪五个神迹？我们把它找一找。得到满网鱼，彼得会跪下说我是罪人，网没有破，哇，什么等等，哇，你就找到我有五个神迹了。很兴奋了，哎，真的，这是小组查经的秘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这样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有非常严重的四个后果。我们把这四个后果找出来。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死人就没有复活。我们传基督复活，就变成说谎话的。那在基督耶稣里面死的人就没有盼望了。他一共有四个结果。好，我通通把它找出来。请你注意，你们真的不相信 magic number 啊？真的，真的非常有用的。好，第二个我告诉你很好的招数，一定很好用的，多多问 why， 因为 why 呢 why 常常是 interpretation 的范围，解释的范围，能够解释 why 就会找到那段圣经的核心。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医好了一个瘫子，有四个人抬他来进不到耶稣面前，把房顶拆了垂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告诉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旁边有文士坐，哦，这个人是谁啊，还赦免人的罪。耶稣说，我证明给你们看，真有赦免他的权柄，来拿起你的垫背走路回家。好，现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问题，所有其他的神迹耶稣都讲一句话就医好他，只有这里在医好他以前先赦免他的罪，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哎，你为什么是好问题 ？Why？ 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十二个使徒显现，犹大吊死，要剩下十一个。那问彼得三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为什么耶稣要问三次？一次不够吗？为什么？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请你常常记得为什么，要不然你为什么今天要来这里吗？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你设计的问题里面第三个最 must 最好，非常容易回答，大家都会参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保罗给他下了这么多定义，我看我还背得起来背不起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还有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还有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一共有八个 positive 的，有八个 negative 方面，说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有八个 positive 的。有个问题最很容易每一个人都会回答，在这十六个定义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定义？你先来找一个，哇，每一个人就找。那等到戴医生，他说，戴医生牧师说，我最喜欢这个凡事包容。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定义哈最得你的心呢？他就又开始讲了。最，哎，这个很简单嘛，这个是 personal choice 嘛，每一个人都可以选自己的。最，比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圣灵的果子一共有九种味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人生孩子，决心要九个，第一个叫理仁爱。第二个叫李喜乐，生了九个哈。那请问圣灵所结的这九个果子当中，你觉得哪一样最难做到？刚刚是你最喜欢爱哪一个定义，现在你觉得哪一样最难做到？ 有的人说会气力，哎呀，每一次要考试以前，我都是要三更半夜到五点钟睡觉，七点钟起来，为什么呢？从前没有好好用功，没有好好纪律。好，他就选一个，等等，每一个人都可以选一个罪。到目前为止，神奇的数目字，为什么跟罪？您觉得这三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问题的方法，觉得很不错的，你现在来听这一堂有收获的请举手。没有收获啊。好，有三个问题了，现在第四个来，我们继续看。经验方面，你设计问题经验方面 experience 非常重要。比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藏在我里面，我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好，等等，葡萄树的比喻，经验，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要经常活在耶稣的里面，耶稣才活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化成我们的生命，他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力量，他的刚强吞灭我们的软弱。好，请问在你一生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觉得非常靠近神，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请你分享一下好不好？经验啊，每一个人都可以讲了。有一个人就讲他生肺结核的时候，在香港躺在医院一年，读圣经，把整本圣经都能读完两遍了。你们知道陈忠文牧师读圣经是这样来的，经验，每一个人经验上都可以讲嘛。你一辈子当中难道没有一段时间觉得神很靠近你吗？经验，你看经验。好，为什么会造成当时你感觉格外有主的同在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设计太深的神学问题，大家都不会回答。请问谁知道三位一体怎么样下定义？哦，这个很难嘛，对不对？三位一体的定义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啊。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可是这三位不是一位神，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哇，这个谁知道呢？除非读过神学的。这个太难了，可是经验每一个人都可以讲，所以请你们多多从经验着手设计问题。第五个，再加上一点点想象，哇，这真好了，想象 imagination， 中文想象，英文翻译成 imagination， 那还有一个幻想，幻想英文应该等于什么？谁知道？
fantasy
啊。那如果是医学上的名词，一个人才能幻想他看见什么，幻想他听见什么，那个叫什么？
hallucination。
对，谢谢你，那是 hallucination， 这几个都不一样啊。好，想象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进入 fantasy。 imagination 就是想象，当时你如果活在当时的情景之下，最可能很合理的一个反应是什么？比如马可福音第四章记载，耶稣跟门徒一起搭船，从加利利海的这边要过到加利海另外那一边，海里面忽然之间起来狂风大浪，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不是抓鱼去吗？香港有没有念这一课啊？你们现在小学课本还用着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抓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现在还有没有这一课？还有啊，天这么黑，风这么大，耶稣睡着了。他睡觉，叫门徒叫醒了耶稣，我们上命主，你不顾吗？耶稣起来向台风说，住了吧，向海浪说，静了吧，风浪止住，大大平静。那门徒就彼此问说，哦，这是山羊啊，哦，怎么风跟海也会听从他呢？好，如果你是当时亲自在场，碰见天这么黑，风这么大，耶稣睡着了，你当时会怎么做？等等啊，这是想象，很好的一个想象，让你能够活化 visualize， 这个叫 visualize， 你好像仿佛真的置身此地 去看见了当时所活出来这一幕。要节 key verse， 如果你要找一节圣经来贯穿这一段经文的思想，用一节圣经来代表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请问你会选哪一节呢？那每一个人先随便选一节，那你说明你为什么选这一节的原因，这个可以做前面的 warm up， 非常好用的前面的 warm up。 第七，主题，请问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呢？有谁能够用几句话说出来主题？这个也是 warm up。 definition 也是很好的定义，如果你要给爱下一个定义，什么叫爱呢？你有什么感受？我听见过一个人下一个爱的定义最好， 他说当我的手握住他的手，有一股电流通过来的时候，那就是爱了。哦，还有一个人给爱下的定义很好，他已经结婚，他说爱就是先生在外面割草的时候，我把一杯汽水，冰汽水，一风在吹，真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你注意看，给爱下定义哈，然后再看圣经上所说的爱到底是什么呢？哎呀，我看见过很多那些书签跟卡片里面给爱下的定义很特别，爱就是两个人吃同一个冰淇淋。哎呦，也不怕有 AIDS。那些书签上面给爱下的定义，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是，你们还看见过什么定义？谁愿意贡献一点？什么叫爱？奇怪的，那些书签写的，就一张爱就是什么？爱就是把菜吃光光。对，太太煮菜的时候，先生捧场，真的，这是一种爱。嚯，所以先生难怪原来。好，爱就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们一个奇怪的定义，爱就是哈，当一个女生在车站等车子，结果下雨，哇，她已经淋到全身都湿了以后，那个男士走过去这样，那个女的就把手放在这里，哦，哇，这个定义真好。好，定义。还有一个很妙的问题是，保证一定没有冷藏的，大家会辩论的，叫两难。两难英文怎么读？Dilemma 哈，是这样。这个答案也有困扰，那个答案也有困扰，可是这两个答案都对。比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仇敌，为他逼迫我们的祷告，人家打你怎么样？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抢你棉花艇的衬衫，里面 DVD 有他抢去没关系，哦，这个太厉害了，哦，是的，要爱仇敌。好，那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很难的问题是这个啊，你们注意看谁会回答。如果我们老是爱仇敌，而且一切都替他着想，那会不会有一些恶人，你越让他打一下，他打你第二下，你由他打第二下的话，他继续打你第三下、第四下。换句话说，我们因为容忍的缘故，恶人可能不可能演变成得寸进尺。你们说说看，有没有这个可能？那我们怎么办呢？哇，这个就是很好的应用问题了，一定引发剧烈的讨论。你在班上研究成果哈，前面的那 poster 都把你的名字取掉，然后呢，你的研究成果通通贴上他的名字，每一次都这样做，你干不干？你肯不肯？你的研究成果都给他，肯不肯？那基督徒每一次都是受人家欺负不吭声啊，我们怎么办呢？好，应用问题，保证一定没有冷藏。我们来试试看哈，马太福音第六章，现在来实习。今天早上已经实习过技术性的经文，有时间、人物、地点，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论述性的。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到34节，好，我们现在来看哈，有谁是中国大陆啊天津以北生的，现在来这里参加查经，有没有？国语比较标准，有没有？有没有人会念广东话圣经？请举手，用广东话念圣经。哇，好，请你念广东话圣经给我们听好不好？我们国语人非常喜欢听广东人，好不好？19节，来，第六章19节到34节。啊，你是英文哈，请你用中文圣经念广东话给我们听。对，19节到34节，第六章，马太第六章。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收坏；也有贼挖掘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收坏；也没有贼挖掘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 不是我顾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身体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繁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帮到就
好。在这一段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里，思想是连贯的，所以这三段经文一定有很好的用意。我们非常谢谢他，他广东话读的韵味非常好听，是很难得广东话能够读到这么好。嗯，像我中文读的这么好。啊，在这里一共有三个主题，看起来哈，表面上第一个，耶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另外一个，眼睛是身上的灯，全身都嘹亮，眼睛嘹亮，全身嘹亮。还有一个24节到34节，我们不要忧虑吃的穿的。请问只有一节圣经可以把这三段贯穿起来，你们把这一节圣经找出来，哪一节最重要 key verse 好不好？你们帮我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找一节 key verse， 这一节圣经必须有效的把这三段贯穿起来。有谁愿意贡献一节圣经？好，告诉啊，21节。好，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为什么这节圣经可以贯穿这三段呢？你可以解释一下你的 logical thinking， 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好，还有人愿意选哪一节？好，请你。
33节。
你们要先求好他的国和他的意义，对吧？这节圣经非常有名。那为什么这节圣经可以贯穿积财在天呢？眼睛要明亮呢？不要忧虑吃穿呢？为什么这节圣经可以贯穿呢？对，为什么呢？
你只要先寻他的国和他的意义，
嗯，
因为钱财这些眼睛都会发亮。
很好 ，very good。Very good， 我想这个哈是有超过90分的段数啊，这一节圣经可能可以把它有效的贯穿，啊，我告诉你们，这一段圣经的要节是第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又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里耶稣断言几个重要的真理哈，他说全世界的人只分成两大类。有一类的人是侍奉谁？神。还有一类的人呢，是侍奉钱财。啊，这个世界上最有 power 的只有两个，只有两个，要不是神，就是钱。大体上来说，耶稣所讲的话，我觉得是真的。20几岁谈恋爱的时候，理想主义；等到40、50岁，你去看看，如果没有了先生，要再嫁，嫁给谁？嫁给有钱的。你注意看，那40几岁的人，如果再嫁再娶的话，你试试看好了。钱有好大的魔力，你知道有钱就可以买 Cadillac， 有钱凯迪拉克，有钱你可以住很好的房子，钱太厉害了。主耶稣说这世界上只有上帝一个完美的理念，一位实存的神可以对抗金钱。他说为什么这世界上很多人会去侍奉钱财呢？我从哪里知道这一节圣经是独立的而且是要节？我告诉你们，因为25节开始有连接词，所以表示下面是一段，24节是独立的，24节可以跟 眼睛是身上的灯有关，天上的财宝也有关，那是独立的一节。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从这里才是另外一个段落。那最后三十四节结束的时候，又有没有一个所以？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看，这个从文法上来看，这是一个独立的段落，只有一节圣经被突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为什么很多人会侍奉钱财呢？因为他缺乏安全感，所以拼命赚钱。银行里面的存款越多，他安全感越高。底下是不是讨论忧虑？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经过石油第二次危机，你银行里面的存款哈只剩下$500的时候，真的没有安全感。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的学生，一个学分500块 ，OSU 一个学分多少钱？一个学分。12个学分加2000嘛哈，所以一个学分大概100。你们知道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多少钱吗？一个学分500块，你去念 UM 哈 ，U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好厉害的。你从台湾带了15000来，结果交了半年以后快要没有了，哇，很没安全感。石油第二次危机上涨的时候是1979年，1979。那第一次危机的时候是1973。当时我每一个月领70块美金，我发现卫生纸第二天哈从5块钱一叠涨到10块钱一叠，哇，我银行存款这个1000多块台币，真的没有安全感。你注意看，你银行存款部存款下降的时候感觉如何？是真的。怎么样可以有安全感呢？拼命赚钱，为衣裳忧虑，为吃的忧虑。所以在这里讨论到安全感，从哪里知道呢？忧虑一共出现6次，请你们从25节到34节把这6个忧虑找出来，帮我找一找。忧虑 worry consider， 用笔画，用笔画，要不然你会丢掉的。你找到一个哈，又丢掉另外一个，把笔画下来。忧虑、思虑，一共有7个，包括思虑，你们找一找。哎 ，observation， 帮我找一找啊！真的有7个。你们现在正在 exercise observation。observation 里面一共有7个忧虑跟思虑。已经找到5个，请举手。啊，好，找到6个的请举手。谢谢谢谢，包括忧虑跟思虑找到7个的请举手。好，请放下来。第一个忧虑在第几节？第几节？25节，不要为生命忧虑。第二个忧虑在哪里？第几节？25节，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第三个忧虑在哪里？第几节？27节，你们哪一个能够用忧虑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第四个呢？在第几节？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好，再来，还有3个，在第几节？31节，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最后2个来，24节，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好，一共7个。那请问忧虑不是安全感是什么？缺乏安全感的人才会忧虑啊。我们要学习信靠天上的父神，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你如果想要服侍主啊，你的忧虑太多，跑不快的。你注意看，你天天烦恼这个孩子教育费，将来成长以后教育费怎么样，你一定跑不快。你如果烦恼哈，我从前是歌星，收入很多，现在奉献给主做传道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哎呀，就跑不快了。我们康嘉欣今天在这里要为我们做见证，提到他的心路历程。真的，你作为一个传道人，忧东忧西，哎呀，好像你跑步的时候这边挂一个什么，那边挂一个什么，对面忧虑。我们不必忧虑。耶稣举了2个例子，他说：“你看看天空飞鸟，看看野地花草。”鸟不种不收，不继续在仓库里，上帝养活它。野地里的花草今天还在，明天丢在炉里。上帝给它比所罗门荣耀的时候还漂亮的装饰，那何况你呢？连你的头发每一根都变过号，什么时候掉哪一根上帝都知道。你的头发都数过了，那原理就变过号。你的头发哪一根什么时候掉，上帝都知道，那何况你那么贵重呢？不要忧虑，当你要奉献自己为神而活的时候，你要有这个信心，上帝一定养活。所以神训练那12使徒的信心说，你们出去踏遍以色列的大乡小镇，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口袋，不要带口袋钱囊，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东带西，你们出去看传福音回来缺乏没有，你看一定为你们供应。信心是很要紧的。 今年如果你们要过年，一月的时候元旦，想要挂一副春联，我毛笔字写得不错，谁想来讨的话，免费。我告诉你，右联这样写好不好？天空飞鸟。左联呢？你们一句已经想到了，野地什么？花草。那横联呢？怎么写？我们给他鼓掌。哎，上帝看顾。对了，你有这个信心，每一天你进去出来的时候，天空飞鸟，野地花草，上帝看顾，上帝养活。真的，你们来这里读书也要信心，你们将来结婚的问题也需要信心。那求主帮助我们，很好的应用啊，很好的应用。现在再来一个解释了，解释的问题，孔子说。人无，这是不是孔子说的哈？你们看看我们古代的先生先贤哪一个说的？人无远虑，必有啊，近忧啊。如果你公公哈，没你几多几多哈，也不考虑一下你的钱应当怎么样控制，怎么样增加生产，怎么样减少消费？如果你因为放松，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但是你一点考虑都没有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一生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除非上帝帮你预备你另外那一位很会考虑。我的太太是很不会忧虑也很不会考虑的。那我是很会考虑也很会忧虑的，我们两个加起来处于啊，多好啊。我要问你们，考虑跟忧虑谁知道有什么不同？如果考虑的，你五十岁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退休以后怎么办，有一点计划，你不能拱拱说啊，一切交托给神。你是掩耳盗铃，你是一个鸵鸟。我们不要忧虑，但是要考虑。请问谁知道考虑跟忧虑有什么不同？好，什么是忧虑？来下定义吧。哇，每一个人就开始下定义了，你看多好。又定义又来了哈。好，谁知道考虑跟忧虑有什么不一样？来，那请黄牧师帮助我们。来，考虑跟忧虑有没有不一样？忧虑有人下一个定义是这样哈，忧虑就好像一个人背着一个重担坐在摇椅上面，摇了好久，摇来摇去，摇到自己精疲力竭，但是没有把自己摇到哪里，听懂没有？忧虑就是在那里很大的 emotional burden， 你在那里好像花了所有的力气，但是呢没有带领你往任何结论或者结果的方向移动，这叫忧虑，消耗掉你所有的 emotional energy。 考虑是什么呢？这件事情有危机来临的时候，那我怎么样可以一步一步的处理它，使它有答案？那考虑完了以后，一切交托给神吧，这叫考虑。基督徒可不可以考虑？你们告诉我，可不可以考虑？但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可是这个，除非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做到。因为我发现我的太太很不会忧虑，也很不会考虑。真是天上赐给我好太太，上帝赐给我，真是。所以哈，他问什么，我只要讲什么，他都是对对。哇，真好哎！那他幸亏嫁了我，因为哈，有关我们将来的保险啊，退休以后怎么样啊？如果我们现在每一个月存50块美金，怎么样投资啊？他都弄不懂，等等。那我就做这一方面，替他做经理。哇，他好高兴，因为他只要靠在我旁边，小鸟依人。就没问题了。哇，真好，上帝配合得非常好。你们发现通常不会考虑也不会忧虑的人，体材是比较哪一种？啊，瘦瘦的吗？那会考虑也会忧虑而且思想很精密的人，通常是哪一种体型？好，你看在这里哈，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为什么很多人只知道侍奉钱财马门呢？因为缺乏安全感。第一，第二，从哪里开始看呢？来，我们看19节到21节。为什么很多人只知道侍奉钱财呢？我们来解这一段圣经。缺乏安全感，我告诉你第二个原因，因为缺乏价值观。他不知道什么东西真正有价值，所以他只好抓不到最好的价值，就抓住次好的。那金钱可以使鬼推磨啊，拼命抓钱。耶稣说，如果一个人他真正看见永恒的价值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 他能够有这种透视力的话，他就不会服侍地上的钱财。所以你们不要看错了，以为地上积攒财宝，我告诉你，在地上积攒财宝，耶稣说有虫子咬，有锈坏，也会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都不知道有多少大财主在中共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之前，他们真的威风的，等到1949年撤退的时候，很多人离开那里的时候是非常狼狈的，是真的。那香港也好，去是股票大涨大跌，也有很多人本来非常有钱的跳楼了，也有。你们信不信真的有人为了股票跳楼过？香港有没有听说过？那是钱有虫子咬，会锈坏，有贼挖窟窿来偷。但只有财宝积攒在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会锈坏。我相信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进天国，但是在天国里面的光荣，你们觉得每一个人都会一样，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谁知道？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天国，你信耶稣就可以。赞成在天堂里面哈，黄牧师的荣耀跟戴牧师的荣耀胜过一般的人，一般的基督徒的请举手，因为他们在地上为主背十字架传福音，牺牲了所有。赞成的请举手，他们的光荣会大过其他人。好，请放下。赞成他们跟我们一样的请举手。好，如果他们光荣大过我们，我们会不会嫉妒啊？在天上如果还要嫉妒天国完美不完美啊？哎呦，有这么多很困难的神学问题，我告诉你，真的不一样。这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谁叫你在地上不牺牲自己？你在地上为耶稣牺牲多少，那就是换得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得救不需要代价，但是得赏是要靠地上的努力跟牺牲。 OK， 天上从此不会来咬，没有锈坏哈。所以安全感、价值观会影响你到底你要赚钱呢，还是要赚神。最后一个22节到23节这段经文，他说跟透视力有关，跟安全感有关。没有安全感的人赚钱，价值观看不清楚什么有什么价值的就去赚钱。还透视力，你灵魂的眼睛透视，如果你看不清楚，有来生跟今生的差别，有灵魂跟物质的差别，有天国跟地上的差别，你看不清楚的话，那就只好通通去瞎子摸象，在地上赚钱。假如我不是信耶稣的话，我也觉得在地上无论耍什么手段赚大钱，哇，有很多女人会过来说，哦，李圣长，你身高173，体重65，真是人间盼安。哈哈哈哈哈，我只要赚钱然后不被太太抓到，反正死了就了了，没有灵魂，我的处世哲学一定是这个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灵魂的眼睛如果透亮，能够看得清楚永恒，你要把你自己投资在哪一个呢？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那请问除了身体的眼睛以外，你知不知道你还有灵魂的眼睛呢？你灵魂的眼睛可曾看见永恒的奖赏跟价值？好，弟兄姊妹，我跟各位分享这个查经可以很有意思的。你们觉得查经是不是真的有一点功利的分别？有一点功利的分别，你是觉得有一点功利的分别的请举手。真有分别查清，所以你这样一看，哇，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东西，我还要努力了，我真是要努力了，我要求主帮助我了。好，今天跟各位分享这些，帮助各位如果涉及问题，技术性的经文我已经示范过了，在马太福音4章，论述性的经文马太福音6章。各位好好在这一方面花时间努力学习，神一定会帮助你有许多丰富的收获。有什么问题？我超过5分钟，是因为我们晚5分钟才开始。好，
刚刚提到那个两难，对，就是说很多就说
没有关系，因为成长哈是在一种正反的力量，在推拉的过程当中训练你自己的判断力，所以有人说这样好，有人说那样好，就可以训练我们在座每一位那批判跟思考的能力。没有答案，没有什么重大的关系，因为成长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定点。你如果有了一个答案，后来有一些问题千变万化了，你就不会应付了。所以没有问题，没有答案的问题，其实是在训练我们思考跟成熟，这是第一点哈，第一点。第二， 圣经上的真理常常只有一个，但应用可以千变万化。我们要爱仇敌，这真理只有一个。可是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使他受感化？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众虎归山，使他得寸进尺？等等，那就看你的 situation。那每一个人的环境不同，他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他贡献他的答案，刺激我们思考，那就达到目的了。OK， 好，还有吗？
像那个，简单去讨论那个身形上的真理，有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个问题。像比如说有人对身体是灵魂，身体分为灵魂，有人认为是有两部分，一个是三人有两人，这些问题。
好。一牵涉这些哈，会涉及那一个人从前的背景，从前在哪一个教会长大，那个教会怎么教导。那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哈，我当然有答案，要 deprogram 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那会又会经常引起辩论。所以这一类的呢，尽量的就是说啊，我们时间不够的关系，无法在这一方面做更深入的讨论。我们今天把注意力集中在今天的主题好了，就这样轻轻带过，那个是要很长的篇幅才可以讲清楚。我告诉你是什么好不好？答案是人只有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就是人。灵魂体呢，只是语言的不同，那只是语言描写的角度不一样。你可以分五个角度、六个角度来描写人类。Bill Gasser 也说，人是一个 unity。人活在肉身的时候，灵魂体是一个，但死后才分开。肉体朽坏以后，有一个精神界的存在。人在肉身的时候是一个。好，还有呢？那些只是语言问题。我对语言问题非常有兴趣。语言。好，觉得今天有收获的，请举脚。哇，你们都不会鼓励讲员哈，我还想一个办法。你觉得你今天？哈哈哈哈，谁叫你第一个拍手？我要想 Potomac 啊 ，Medical Doctor，
Maryland
来的，请你告诉我你今天有哪一样新的收获，一样就好，新的收获。
觉得查经要需要很多 planning， 让我看到这个，是一个好像 spontaneous， it's plan， 你要很 plan ahead， 你才能够 guarantee 你的 success。
OK。Thank you，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收获哈，很好。还有哪一位？我的眼睛很好，通常可以看得见呢。挂名字的名牌，刘宏富，对不对？
对。
你今天一方面录音，一方面听讲，你有哪一点收获？
我是觉得那个查经，就是当然要这些技巧性的问题，不过也是真正这些也是让我们当这个学习的过程，但是还是要靠祷告。
嗯哼，
这些资料也是很多帮助，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比较平板一点，就千篇一律的查经，那会让很多人很tired，对，有时候是好像每一次都是在吃蛋炒饭一样。
对，前面先吃蛋炒完，后来再吃饭炒蛋，等等，啊，我告诉你们，我们确实要祷告，要仰望圣灵引导，但请问。你在带查经那一个钟头当中，圣灵会引导你。你前面准备的那四五个钟头，圣灵会不会引导你？啊，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我们不要太靠灵感啊。你平常的准备，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并且感动我们。啊，那告诉我们时间到了，是不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父神，感谢你，你的话语里面充满亮光，我们还要再学习。如何能够按着正义解经，把你真理发掘出来？我们有责任在小组查经当中带领组员一起去探讨圣经里面所蕴含的宝藏。恳求主施恩典给每一位，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自己先受教，然后可以带领别人一同分享圣经。为着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专心，今天的学习，献上感恩，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保守带领我们灵魂体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恩。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